们一起左右前后，我们互相的说：耶稣复活了，你也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圣经上说，耶稣若不复活，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比众人都可怜。耶稣若真的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白费一场。所以复活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复活更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今天在我们当中，因为有人需要翻译，所以我讲道的速度会慢一点，因为为了要翻译，所以我讲到的速度会慢一点。那请各位也能够更加的聆听神的话语。因此，在我们正式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为世人的缘故，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并且透过你的生命将真理表扬出来。你为众人的缘故，你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从罪而来的咒诅，并且你化咒诅为祝福。三日之后，你从死里复活，使凡信靠你的人，我们的生命也能够与你一同复活。主，我们不再恐惧死亡，因为死亡不能拘禁我们。主，我们不再做死亡的奴仆，因为撒旦、恶者、仇敌的权势不能再捆绑我们。主，因此我们欢喜快乐，雀跃荣耀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充满盼望的道路，充满光明的道路。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亲自借着这段经文来向我们众人说话，使我们心再次向你是敞开的。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Amen。 我们今天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里头，我们知道耶稣他带着门徒坐船离开群众，要到加利利海的对岸，他们要好好的休息。结果在海上遇见了大暴风，他几乎丧命。最后在紧要的关头，耶稣平静了风和海。现在门徒是身心俱疲。那在第四章的末了还记载了门徒对耶稣的身份是更加的迷茫，甚至他们对耶稣更加的恐惧。第五章我们将会看到接连有三个神迹。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会看到的赶群鬼入猪群，第二个是医治血漏的妇人，和第三个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加上之前平静风和海的神迹，总共四个。所以这四个分别是大自然、灵界、久病不愈和死亡。而这四个故事都看到了人的尽头，但是也是上帝工作的起头。当人在苦难中与耶稣相遇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但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惧怕，第二类就是信心。 所以回到这四个故事来看，第一个平静风和海是以惧怕海浪开始，最后以惧怕耶稣收场。第二个故事赶群鬼入猪群是以惧怕群鬼开始，最后以信靠耶稣结束。之后我们还会看到第三个医治血漏的妇人以信靠耶稣开始，以惧怕耶稣落幕。第四个医治雅鲁的女儿从头末了对耶稣都充满了信心。所以你会发现马可他要又透过这四个故事从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角度让人可以认识耶稣的全貌。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五章一到二十节。格拉森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它位于约旦河以东迪加波利的一个城。这个城市不是犹太人的城，这个城市是罗马人的城，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它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耶稣和门徒在海上遇到风暴以后，他们就来到了格拉森的岸上，暂时上岸喘息。会来到一个外邦的城镇，一定不是他们原本预期的。为什么？因为呢，犹太人的观念里头，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面，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甚至你踏进外邦人的土地，踏进他们的城市，就会沾染污秽。所以当你沾染污秽以后，你不洁就要行洁净的礼仪，否则就没办法参加耶和华的节期，也没办法进入圣殿，恐怕会亵渎上帝，惹上帝的怒气。所以他们来到了外邦人的土地。其实我们刚才提到门徒已经身心俱疲了，现在他们精神神经应该更加的紧绷，因为他们来到了外邦人的土地。所以格拉森是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你也会发现他们原本坐船是要去什么？去休息的。可是他们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都不是在他们预料之内，总是发生一个预期之外的状况，破坏了他们原本的计划，偏离了方向。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做事，你会觉得很不顺遂，甚至你会觉得上帝怎么都不眷顾你。但殊不知上帝有更奇妙更伟大的计划，它超过你我所能想象的。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耶稣做了何等大的事，两点大纲。第一点，耶稣是胜过魔鬼的救主。第二点，耶稣是行事怜悯的救主。门徒刚从海上的风浪逃过死劫，他们暂时停靠格拉森上岸休息。第二节，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中文和合本圣经有两个字没有，有这个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叫做立刻。耶稣一上岸，这个人就立刻从坟茔里跑出来。很明显在灵界里头全鬼都知道耶稣来，所以立刻找上耶稣。经过一场征战，群鬼不敌耶稣的能力，因为第八节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于是群鬼央求耶稣不要叫他们受苦。第七节是一句非常特别的经文。首先 魔鬼承认耶稣的身份是至高上帝的儿子。其次，魔鬼要耶稣不要来干扰他，他说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最后魔鬼他竟然指着上帝，他说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是一句非常特别的经文，指着上帝，在 NIV 圣经里头是 in God's name。这就好像我们祷告最后会奉耶稣基督的名一样 in Jesus name。 换句话说，魔鬼要耶稣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让他们受苦。所以当代译本修订版的圣经也是这样翻译的，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求你不要叫我们受苦。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看在上帝的份上？而耶稣也真的没有除灭魔鬼，同意让他们转移阵地。所以看上帝的份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审判魔鬼的终局还没有来到，所以上帝暂时容许他们的存在。有人要继续问，可是上帝为什么不一次解决魔鬼，他就无法再迷惑人类到处作乱，为什么暂时容许他们的存在？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把犯罪的责任全都推给了魔鬼。就好像上帝他责问夏娃，你为什么吃了我所吩咐不能吃的善恶树的果子？夏娃怎么回答？都是蛇诱惑我的，都是他，都是蛇，都是魔鬼诱惑我的。魔鬼引诱我们，诱惑我们，而我们的私欲被引动以后，选择去犯罪。所以人犯罪无法推卸责任，因此上帝容许魔鬼暂时存在，其实是为了磨练人的信心，也是试验人对上帝的爱。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样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上帝说你忍受试探，你忍受试炼，而你的生命经过试验以后，上帝说我知道你爱我，上帝知道你爱我。但个人被恶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不过我们说，既然是暂时容许魔鬼的存在，那么就代表将来有一天上帝不会再忍耐。启示录二十章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魔鬼的结局，邪不胜正，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所以魔鬼知道自己的结局，但是魔鬼仍旧在这世上工作，并且不断的迷惑人，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段经文里头，群鬼哀求耶稣不要叫他受苦，但你看到魔鬼倒是折磨这个人，使这个人的身心灵受尽了痛苦。这个人被群鬼附身以后，昼夜喊叫，裸露身体，他怪异的行径使家人亲属无法与他同住， 他被整个社会排斥遗弃，他只能住在坟茔里，用石头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才要用脚镣、用铁链去捆锁他。可是他因为鬼附，所以有超过常人的力量，就连脚镣、铁链也被破坏。我们想象这个人的处境，我们去想象那个画面，一边是他跟群鬼住在一起的坟茔，如同人间的地狱，另外一边呢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格拉森，如同悲惨的世界。我们怎么说格拉森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呢？因为耶稣为了拯救这个人，准许群鬼附在猪群里。从耶稣的眼中来看，一个人的灵魂的价值远超过2000头猪的价格。可是当格拉森的人知道耶稣为了救这个人造成群猪投海而死，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就是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你说怎么会是这个反应呢？这个人本来是格拉森非常大的困扰，他们想要制服他都制服不了，本来是一个对他们群体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但现在他被治好了，应该是高兴啊。可是当他们看到这个人本来没有办法被制服的人，现在乖乖地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前后判若两人。再加上古罗马人的观念，他们既不认为有魔鬼的存在，所以他们种种无法解释怪异的现象使他们害怕。第十五节他们就害怕，接着他们听见损失了2000头猪，这就很实际了。这个人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损失2000头猪这可清清楚楚了。你才来这么一下，我们就损失2000头猪，要让你再多待久一点，不知道我们还要损失什么。于是他们就开始央求耶稣赶快离开他们的境界。第十七节原文又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就是开始。而这是他们十六节听到财务损失以后很直接的反应。他们一听到什么我们损失了2000头猪，麻烦你赶快走好吗？这是他们立刻的反应，他们就立刻开始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耶稣拯救这个人没有损失2000头猪，没有，我想格拉森的人也不会要求耶稣离开，是吗？今天其实很多人也用这个角度来看待基督信仰，信基督很好啊，人人都要信仰，信基督很好啊，人人都需要正能量，对不对？都要有向善的力量。可是信基督会造成损失，信基督会损失金钱，哦，那可不行哦，那就不行。信基督最好能够保佑我成功，信基督最好能够我财运亨通，如果会有损失我信他干嘛？你自己的损失都不能接受了，何况是为了他人而损失。让我们有一个更实际的感受，我查了一下加拿大官方的资料，加拿大现在一头生产的猪卖加币100块一只，所以2000头猪相当于多少钱？20万加币，换算成人民币100万。你要花100万人民币 去救一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去救一个过去会造成你困扰的人，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愿不愿意？不愿意呀、啊，我怎么愿意呢？不愿意，麻烦你快走。人的爱何等样的有限，我们爱的对象受限于人自私狭隘的观念，我们觉得这个可爱，觉得那个不可爱，我们觉得这个值得爱，那个不值得爱，我们爱的能力受限于人的罪性，因此去爱的时候我们会有不纯正的动机，我们带有目的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人他生来原本毫无盼望，他住在死的当中，左边是人间地狱，右边是悲惨世界，他其实是没有盼望的。然而耶稣却带给他生的契机，救他脱离了魔鬼的捆绑，得享自由。人会可惜那两千头猪，但耶稣他爱世上的灵魂。所以两千多年以前，上帝说他不爱惜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他为何而死，又为何而复活呢？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第二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都犯了罪，在上帝圣洁公义的标准面前，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亡，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但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替我们背负了罪所带来的这种代价，所以他替我们众人死了，使我们不再被上帝定罪，因为基督耶稣代替我们而死。我们现在被上帝称为义，不但如此，更借着基督耶稣的死要释放我们脱离魔鬼死亡的权势，因为我们众人都被这死亡的毒钩给勾住了，但如今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从这样的毒钩的权势里头被释放出来，使我们得享自由。第二点，耶稣是行事怜悯的救主。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耶稣赶鬼，但是呢人赶耶稣。第十八节，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这个人知道自己蒙受了多大的恩典，过去他如同活在地狱中煎熬，现在无论耶稣去到哪里他都要跟随。第十九节，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都告诉他们。 耶稣并没有答应这个人跟随他的恳求，而是要这个人回家去告诉亲属耶稣对他所做的事。其实这个人待在格拉森可以预见会遭遇重重的困难，因为为了救他造成别人财物莫大的损失，而且还不是甘心乐意的，你觉得大家会用什么眼光看他？过去他使人心生恐惧，被家人被社会遗弃在坟茔里头，现在大家要如何与他恢复关系，重新相处，难不难？我随便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被黑道大哥被关了很久，现在放出来了，要回到社会重新做人，你敢不敢跟他相处？他全身刺青，满脸横肉，我要跟你一起上班，一起生活在一起，你敢不敢？每个人都不敢，敬而远之，离他远远。这样的人要怎么样重新与社会恢复关系，与家人恢复关系，要怎么样与他相处？难不难？难。这些人把耶稣赶走了，很明显是拒绝他。这个人现在要回去做什么？回去传耶稣。你觉得他会面对怎样的脸色？会不会把他也赶走？难不难？很难，有太多的困难。所以耶稣要他留在自己的家乡传扬耶稣，容不容易？不容易。不过你说不容易也容易，说容易也不容易。第二十节，那人就走，开始在迪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的大事，众人就都稀奇。中文和合本圣经也是一样，没有把开始翻译出来，也就是这个人听到主的吩咐的直接的反应，就立刻怎样离开，他没有停留，他没有犹豫，他直接的反应就是走了，开始在迪加坡利传扬耶稣。弟兄姐妹，传耶稣若是不容易，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担心别人的脸色，我们怕被别人拒绝，我们怕让别人讨厌，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不容易。但传扬耶稣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们只要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所做何等大的事，我们只要专心传扬耶稣是行事怜悯的救主，那么众人会因我们的见证大大的稀奇。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格拉森的人他们最终拒绝了耶稣，但耶稣并没有拒绝他们。虽然耶稣离开了，但借着留下来的这个人，耶稣的名在迪加坡利传开了。耶稣不但怜悯这个人，也是怜悯了迪加坡利这个地区的人。所以这个原本被鬼附的人，可以说是被耶稣差派最早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士，他应该是圣经头记载最早的一位宣教士。格拉森后来成为基督教在东方的重镇，目前考古学家已经挖出13座教堂的遗址，是在那个邻近的地区比例上掘出最多的教堂的城市。那我相信那是因为这个人，是耶稣把这个人如同种子撒在那里而得到丰盛的结实。弟兄姐妹， 耶稣是胜过魔鬼的救主，耶稣是行事怜悯的救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欢庆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今天也更是得救蒙怜悯的日子。耶稣可以在我们的身上行大事，可以拯救你脱离魔鬼死亡的权势。只要你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千万不要像格拉森的人一样把耶稣给赶走了。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